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在来录音室的途中，在等公交车的时候呢，原本呢是下着雨啊，但后来呢乌云散去，阳光洒落一地啊，在那刹那间呢，我真的看着天空，心里很感动啊。人生有时候好像被乌云笼罩，但是在那当中呢，我们仿佛看不见希望，看不见阳光，但其实云上是有太阳的。我最喜欢看天空了，天空呢千变万化，也常常让我透过观看上帝所创造的天空，使我能够感受到与上帝更贴近呢、哦、是的，或许你现在的人生感觉乌云密布，甚至于你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有人说不要向神问为什么，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的信心的不同啊、哦。就算你问为什么也没关系，但是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一个应许，那就是神的慈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，这是一定要抓住的，并且也要相信上帝在我们身上一定会成就他美好的旨意，纵使我们现在看不见，可是凭着信心一定要坚持下去，而这信心呢也是从神而来的。没有关系，你觉得自己缺乏信心可以向神求。我经常向神祷告，主啊，我的信不足，求主加添。我们总是习惯会凭眼见，但是若我们是凭着现在的光景来去衡量主的恩典，那么我们就是受限在自己的思维或者是世俗的忧虑烦恼当中哦。每一个人一定都有烦恼，也会有忧虑的地方，但是神应许我们，他要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在忍耐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等候，我们有时候会焦急，但是继续互相勉励，凭着信心相信主已经带我们得胜有余。乌云终会散去，阳光必定会展露的。一起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二十节，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不在乎言语，乃在乎全能。基督教不是道德的陈腔滥调，高谈阔论和崇高理想。神国度的基本特性是全能。保罗的事工不断地面对早期众教会的批评， 有些诽谤者甚至到哥林多的城市大声疾呼保罗的错误。有时候教会里的人信以为真，相信了对使徒保罗的批评诽谤。保罗提醒他们，测试一个人是否为天国子民，不是看他说的话有无说服力，而是看他生命中属灵的全能。保罗坦率地承认，有人认为他说话没有口才，然而他们无法质疑神在保罗生命中所施展的全能。他曾经看过许许多多的人悔改归主，许多教会也因他的事工而建立。他倚靠那能医治病人及使死人复活的神的全能，不管他的口才能否滔滔雄辩，那些话语带着从神而来的属灵能力与权柄。我们将会遇到许多人想以他们对神国的看法来说服我们，他们说的话可能很动听，甚至以图表来证明他们的观点。然而要检验他们的话是否可信，就得查看他们生活的属灵能力。如果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解释某神学观点，却在生活当中习惯性地犯罪，他的生活使得他所说的话不足为信。如果一个人谈论神的全能，但在生活中却看不到一点得胜的见证，那么他所说的话是空话。基督徒生活的得胜之道，用口说明远比用生命活出要简单的多了。如果我们仅仅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敬虔实质的属灵全能，那么求圣灵来充满我们，好叫我们的生活能看到神全能的彰显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愿我不仅口能诉说你的奇妙救恩，我的心能颂赞你创造的大能，我的生命也能彰显你的全能，能够荣耀你的圣名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您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即时出版社出版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下面为您送上这首小羊诗歌的《圣哉全能主》。
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。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。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，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，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。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。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昔在今在以后永在。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，全能主，全地
藏在这，坐在高高的宝座，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侍立在他面前有万万，案卷已展开，他要施行审判，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，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，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，神在全能之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，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林宏信牧师所写的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我们今天要来到继续看第五个探险了。这第五章呢，篇幅比较长，会花比较多集的时间一起来读哦。是认识教会，今天会从神学的角度来认识教会是什么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》。教会是上帝的教会，因此在神学上常常使用三一上帝的三种神学理解角度来看教会。第一，教会是上帝的子民，这是由圣父上帝的角度而有的认识。第二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这是从圣子上帝的角度而来的观点。第三，教会是圣灵的团契，这是从圣灵上帝的角度而来的看法。教会的希腊原文本来的意思是召唤或聚集，把人聚集在一起就是教会。由圣父上帝的角度出发，整本圣经都可以看到上帝历世历代拣选呼召许多人成为他的子民。据此观点，教会是上帝的子民，因为教会是上帝所呼召并召聚而来的团体。正如加尔文所说的，无形教会是上帝历世历代拣选呼召的人所共同组成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一节记载，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，这是首度清楚地提到外邦人集体地领受上帝的话。当时耶路撒冷比较重视犹太传统的门徒有疑虑，彼得就开口说明上帝如何带领他前往外邦人哥尼流的家庭传福音。 正当那时，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，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。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，不要疑惑。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，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。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，说，你打发人往约帕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有话告诉你，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。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？因着圣灵的带领，彼得与六位弟兄七人同往哥尼流的家庭。如彼得的见证说，我一开讲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这里清楚地说到上帝如何借着他的话呼召他在外邦的百姓。圣灵的工作印证了这是上帝的作为，而且这样的作为不是人能拦阻的。教会是上帝所选召之人的聚集，重点是先有上帝的呼召，而后有人的聚集。这同时强调信主不只是个人的事，而且是加入一个团体里面，不是出于个人的回应抉择，而是参与一群人的回应抉择。这种团体的层面对现代人而言是越来越难以了解，因为现代人倾向个人主义，每一个人都想要充分地走自己的道路，而教会是上帝的子民的观点，却强调信主之后得到一个团体中的个体的新身份。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，针对教会常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身体。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就好像是一个人，耶稣基督为头，充分呈现教会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与见证而形成的团体，因此是基督的身体。这种神学了解表达了三个重点。第一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而所有的身体都只有一个头，这个头带有领导的意思，意指教会最高的权威在于耶稣基督，或说教会以耶稣基督为主，最高的主权在于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真正的领导者。第二，身体的比喻表达了协调与合一，身体的合一正是建立在各器官的协调配搭。一个身体如要移动的话，必须有眼睛看，有耳朵听，有手排除障碍，还要有脚走路。教会也是如此，需要各种恩赐的配搭。不同恩赐的人在教会里有不同的用途，但是这些不同用途都必须互相配合，教会这个身体才能行动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讨论圣灵恩赐的相关问题，在圣灵恩赐不一样的表现当中，如何寻找互相配合的可能性，也是使用了身体的比喻。教会既然是一个身体，不止个别教会里不同恩赐的肢体需要互相配合，当以所有的教会为基督的身体时，不同的教会也要互相配合来成就基督的身体。就整体教会而言，比如说长老教会在社会关怀方面有比较长久的历史，可以成为教会整体的一个贡献。灵恩派的教会在追求圣灵感动方面有深刻的体验，可以成为所有教会的一个见证。天主教会保存很多教会传统，可以成为全体教会的一个学习资源。就地方教会而言，教会需要很多不一样的人，不一样的专长与恩赐，才能充分发挥教会的力量。比如有人天性亲切，而且善于招呼人，可以关怀新来的朋友；有人口才比较好，可以训练成老师或司会；有人声称什么都不会，但是有心愿意帮忙，至少可以协助补足一些小事。毕竟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有人投入才能推动。在单一教会里，不同的恩赐有如不同的肢体，可将多样化的特色贡献在教会。 就整体教会而言，不同教会的专长与特色也可贡献在整体教会里。第三，身体的比喻说明教会是普世性的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可见教会是一个普世性的团体。基督的身体不只指向个别的地方教会，而且是宇宙性遍及普世的教会。在基督领导之下，身体是来自上帝的呼召聚集，胜过所有在世上的地位、权柄与势力。基督徒应当忠于这普世性的教会，而不应该被误导而认同或效忠其他对象。每个时代以及任何地方都以基督的身体来指称教会，因为基督身体的观念让我们看到教会的宇宙性与普世性。全世界凡日出日落之地都有人在敬拜上帝，提醒了个别教会并非单独的存在，而是同样属于一个大身体，以耶稣基督为头的身体。教会同属一个身体，而同有一个相互的归属感。当一个信徒受苦，其他信徒也跟着受苦。同样的，当一个教会受苦的时候，其他的教会也跟着受苦。当本地教会受苦的时候，其他教会也会感同身受，因为同属一个身体。反之，当本地教会快乐的时候，其他教会也因而快乐。理想上如此，但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。当有教会受苦时，恐怕有教会是不闻不问。我们都需要在神学上以基督身体的观念来扩充眼界。由于基督身体只有一个，在基督徒居少数的处境里，到底我们要听教会少数的声音，或是要听社会多数的声音呢？究竟要对哪一种认同尽忠呢？当教会小而社会大时，一般人都倾向听大的声音，不论它是对的还是错的。如何能够越过周遭环境虚假的声音，尽管这些声音是大的，而听到微弱细小的真理声音？这在忠于人的社会与忠于耶稣基督的教会之间，常常是不容易的选择和决定。继续看到教会是圣灵的团契，教会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观念来了解，就是一群受到圣灵感动的人。团契最好的翻译是相通、相交、互相往来。教会是一群体验到与圣灵有密切关系者，教会成员和圣灵相交相通，而且他们彼此也互相往来。在与圣灵彼此相通的基础上，体验到教会是圣灵启动的团契。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说到五旬节圣灵降临。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这里肯定门徒的经验是圣灵充满的经验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由第十一节可知，他们所说的并非没有内涵，而是讲说上帝的大作为。这件事的重点不只是一个超自然现象，平常不会说外国语的人竟然会说了，更要紧的是大家异口同声说出上帝的大作为，一起用不同国家的语言来传讲上帝的大作为。接着在第十四节说到，正当众人议论纷纷时，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讲道。这是一场布道会，十二使徒正式的传讲上帝的大作为。第三十八到三十九节提到讲道的结论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就是邀请听众进入圣灵的感动。此讲道从圣灵的感动开始，以圣灵的感动结束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。 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是指犹太人，在远方的人则是指外邦人，两者同样都是主所选召的，而且将要代代相传。彼得讲道的主旨是，你们也要领受圣灵，就像我们领受圣灵一样。他们在经验到圣灵之后，传福音邀请人一起来领受圣灵。在这场布道会以后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二节从41到42节说，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。那一天，门徒约添了3000人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擘饼祈祷。我们看到开始有教会生活的样式出来，这场布道会就成为新约中教会诞生的开始。第43到47节继续说到教会生活，大家彼此相爱，住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天天在圣殿与家里擘饼，欢喜用饭。这里已经说到圣餐与爱餐了。整体而言，程序上是先有圣灵的体验，再来是宣教，然后是建立教会。圣灵的体验促成宣教，宣教的结果是形成教会。那么下一步呢？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1到3节说到安提阿教会发动宣教，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，于是进食祷告，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就打发他们去了。第4节再次确认他们既被圣灵差遣。在安提阿教会的一群人聚会时，巴拿巴和扫罗受圣灵差遣而出发宣教，可见教会应当祷告寻求圣灵感动，紧接着受差遣去宣教，而宣教后又建立教会，然后又是圣灵感动再去宣教而建立教会，不断地循环下去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下面来听这一首《自从我认识耶稣》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。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，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，安排我前面道路，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。平安喜乐，
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9个探险这本书中看到了第5章认识教会的第4个部分呢，从神学的3个角度来认识教会。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在俗世中的圣知教会，不要错过了。等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情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自从我认识耶稣，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。他的爱滋润我心。